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上周的进度是马可福音13到16章和路加福音第1章。我们今天上课呢，只是 cover 到马可福音的部分。好，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读经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从你的真理中得到造就。求主亲自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让借着马可福音来继续学习你的心意，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的旨意如何。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马可福音它的主题和主题经文。马可福音的主题是在讲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它一个特点就是它对教导的记载呢，相对其他3本福音书呢要比例稍微低一点，主要是记载耶稣基督他的做的事情。主题经文出自于10章45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使者。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背景是什么？他是当时是耶稣再次预告他的死之后，然后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跟耶稣讲说我们想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一个人坐在他的右边。然后呢，耶稣基督就教导他们在天国里面谁为大这件事情。所以13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然后下面就是这句话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使者。所以在这前面有一个因为这个因为其实是接着上面来的。耶稣先教导门徒说，在天国里面谁为大，怎么才能成为最大的？然后就讲说，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到一个程度说要舍命，服侍到一定程度之后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效法耶稣去服侍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马可福音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讲到了耶稣他在这个世地上的最后的一周，也不是地上最后一周，是在他上世代之前的最后一周，他的事迹我们上周已经看到了，在星期日就是这个棕树节就是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些人都挥舞着棕树枝来去欢迎他，然后后面就记得在周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洁净圣殿和咒诅无花果树。然后周二呢，记载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上周看到了他跟那些国家领袖或者宗教的领袖几次几番的这种辩论，然后有很大的篇幅讲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13章呢，是关于末世的这个教导呢，也是发生在星期二的事情。然后在西门家被告，然后星期三呢，圣经里并没有记载。然后星期四呢，就是讲到了最后的晚餐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 然后星期五就是耶稣受审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被安葬。星期六是安息日啊，被圣经里也没有讲。星期日呢，就是耶稣复活，然后呢，向很多人显现。好，我们现在就来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第13章。我们把13章，如果你从头到尾读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关键字哦。首先，这段教导呢，传统上被称为橄榄山的训示。这个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当时是讲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舌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就是讲到门徒看到这个宏伟的圣殿的时候，他心里很有感触啊，就来称赞这个。然后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看这大殿宇，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耶稣讲到说啊，这个殿你现在看着非常的宏伟，但是呢，将来会被毁掉，并且毁得还很彻底，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当时这个圣殿呢是西律建造的，它是用了很好的材料，然后呢非常的宏伟，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这就带来了这个训示啊，因为两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就来问这个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将成的事有什么预兆？”然后就下带来了这段训示啊。所以这段训示里面，他不单是包括了对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的预告，其实也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仔细看，他更大的篇幅实际上是在讲以后的事情，讲末日，讲耶稣再来的这个事情怎么去预备啊。所以耶稣在一开始就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这是训示的第一句啊。然后最后一句怎么讲的呢？就是37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说这段教导不是只是当时那几个门徒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一开头是你们要谨慎，结束的时候说要警醒啊。其实谨慎和警醒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把这些经文里面谈到谨慎、警醒的都放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关键词的经文在一块儿看的时候，你会就这段意思在讲什么，你就可以出来了。所以整个的态度，耶稣一直反复不停的来提醒我们说，要对待末日，在对待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你的基本的态度是要谨慎、要警醒。首先，第一个谨慎讲的是说，你们要谨慎，是因为有人要迷惑你。将来说，所以讲到说，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其实这个教导又出现一次，就是在21到23节，仍然是讲的说你们要谨慎。而他前面讲的是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然后说你们要谨慎。所以第一个谨慎讲的是说，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来迷惑人，所以对这件事情你们要非常的谨慎。那第二个谨慎就是讲到了说，将来呢，有人呢会把你们交到公会，要受鞭打，然后又为我的缘故，要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这是一个提醒我们谨慎的地方。就是将来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受到逼迫，受到鞭打，就是，然后呢，要去在那些君王面前呢，要去为主做见证。但警惕后面这段话，就是你们现在有预备，有心理准备，知道说你们将来的时候，你们会受到很多的逼迫。这个呢，你们心里要有所预备，就是跟从主的路，并不是一条非常顺利平坦的路，而是一个甚至是很痛苦的一条路。特别讲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你们即使受到这样的鞭打，也不要忘掉你们的责任，神给你们的托付，你们要去传福音。然后后面11节就讲了一个应许，就说你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担心啊，这神里有一个应许在这里说，圣灵会赐给你们讲话，就说你们要说什么，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彼得，他本来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可以讲那长篇的一个道啊。所以这是圣灵在教给他讲话。好，这是第二个谨慎。第一个谨慎说你们不要被那些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了。第二个谨慎讲的说你们要有所预备。要受到逼迫，受到鞭打，但是不要忘了你们的使命，要去传福音给万民。然后后面，第13节其实有一个鼓励啊，就是说，因为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人恨恶。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就是说，面对这样的苦难，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要忍耐到底，不要弃掉神，不要放弃自己的对神的信心。1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然后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哦，那这节经文它原来是出自于但以理书里面的一节经文。其实那节经文讲的是，就是将来是说在这个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两约之间的时候那个希腊王他占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在圣殿里面筑了一个异教的坛啊，在神的圣殿里面去拜异教。这里讲的说你特别要会意，就是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啊。一方面是指的是说将来以后这个耶路撒冷城被罗马的士兵占领之后，他们也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亵渎神的事情，也有些异教的东西啊。这个是近期的。其实从远期的来讲呢，就是在启示录里也讲到说，这个敌基督呢也会在圣殿里面去拜异教，所以我们看这段教导，它有一些是近期的，有一些是远期的实现。因为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是很快就会发生了啊，因为当时讲的时候是主后30年左右，然后圣殿被毁呢是主后70年，所以就是40年之后呢，这件事情就会应验。然后到后面的很多记载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耶稣再来这件事情，然后从24节讲的是这个末世的一些征兆，讲到那些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然后众星从天上坠落，然后27节说要差派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到天边都召集来，然后耶稣特别提醒门徒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这讲到说，虽然这个时间并不知道，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兆头的。后面就讲到说，耶稣特别确定的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乃至讲说，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是确定一定会发生的。大家提到说，那日子那时候没人知道，来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然后下面就是到了第四个谨慎了，就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到，所以这个谨慎就是提醒说，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是很突然的啊，就是你可能其他福音书上讲的时候，就像贼来偷东西啊，他不会提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的， 而说这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谨慎这件事情。所以第五35节讲的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来看，就是教导我们说如何去面对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讲的是那日子那时辰。所以首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警醒，所以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啊，一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所带来的那些假的教导所迷惑，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所以这个是提醒了2次。然后下面又讲的是为了主的缘故要受到逼迫、被鞭打，然后呢被众人所恨恶，但是你要为主去做见证，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使命，一定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忍耐到底。然后再给你要谨慎、要警醒的，就是你不晓得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啊再来，所以呢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祈祷，不要沉睡，不要沉迷于这些世上的事情，要留意神的作为，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再一个就是不要去猜测啊，因为讲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就是不要去做那些没有用的事情，反而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所预备啊。所以在34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就是神是有托付的，就是我们在世上，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托付，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有所预备，当主人再来的时候，能够向神来交账。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啊。这日子，这时辰。14章一开始呢，还是在星期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里面讲到了有两个场景，讲到了两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第一组就讲到的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要密谋去捉拿耶稣，并且要杀害他，就是讲的他们是要。捉拿和杀害，然后呢，10节11节就讲到了这个犹大啊，他的12个门徒之中的一个人呢，这个犹大呢，他要密谋跟这些文士、祭司长和文士一起呢，密谋要去出卖耶稣啊，所以这是一组人，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要捉拿、要杀害、要出卖，而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不同的事情。讲的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坐席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去膏耶稣啊，是有人要出卖，要捉拿杀害耶稣，也有人在尊荣耶稣。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她是因为对主的爱，然后呢去把很贵重的一瓶香膏，说讲的这个可以卖30多两银子，这是当时。一个一般的人一年的工价，他想把他一年的收入要拿出来去高耶稣，来去尊荣耶稣。所以这里看到，同样这件事情，门徒的观点和主的观点又不一样了，所以有人就很不喜悦这件事情。讲的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啊，讲说他们还不喜欢这件事情，还向那个女人生气啊。这是门徒的观点。然后耶稣的观点讲的是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这里。耶稣并不是反对向穷人行善，其实，在圣经里面多次讲说，我们要去有怜悯的心，要去顾念那些孤儿寡妇，要去帮助那些贫穷人，要去向他们行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指你们不常有我，因为耶稣知道他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呢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犹大也出来特别反对这件事情啊。其实犹大，你知道他是一个，他出卖耶稣的动机就是为了为了钱的缘故啊。所以 犹大也是经常去偷钱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其实犹大也是在这个里面是反对最积极的一个人。也就是这些门徒，他看不到主的价值，就是看不到主是值得这样去尊荣的。也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在主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件是枉费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因为主值得你去这样做，并不是说你不去救济穷人，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就要死了。然后呢，这个女人用做这样一件事情，她出于爱主的缘故，来去用这么贵重的香膏去来膏耶稣这件事情呢，它是一种爱主的表现，并且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耶稣特别讲的说是为我安葬的事。有关的啊，所以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经常看到说主的观点和门徒的观点经常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说，为什么我们的观点经常跟主的观点经常是有冲突的呢？甚至呢，我们看到说门徒有时候是反对耶稣的，包括彼得去拉住耶稣，然后耶稣去责备他。所以我们不要想着说耶稣给彼得讲的这句话是只是讲给彼得的，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你只体贴人的心意啊。所以这句话是可以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当我们做事的出发点，当我们的心意是体贴人的时候，不体贴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站在了神的对立面。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帮凶啊。所以，我们来警惕这件事情。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去听讲道，我们读一些查经。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去体贴神的心意，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做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啊！这句话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所以我们要去警惕，如何去体贴神的心意，如何去行出神的心意。下面这段记载呢，就是到了周四了，已经是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从14章12到72节是有记载了发生在四个地点的事情了，一个是在一栋大楼里面，他们去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呢，在这个晚餐上呢，耶稣基督也设立了主餐礼。然后呢，在路上就是耶稣来预告彼得不认主，然后后来就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有耶稣的祷告，然后是犹大带人把耶稣给捉拿了，后面就讲到了在大祭司那里面，耶稣受到了他们的审判，然后后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一开始讲到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呢是怎么预备的啊？就是这里面记载了很多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被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啊，所以然后讲说对那家的主人说：“客房在哪里？”然后他就会给他们指给他们一间大楼，然后给他们预备这个筵席啊。所以讲这个筵席是怎么预备的。然后后面就记载了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呢要卖主，21节特别讲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人是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这个卖主的人呢，他要承担他的罪了。后面是主来设立这个主餐礼。虽然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有些细节或者说的话呢不完全的一样啊，但这里面 都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了这个饼，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了人的罪的缘故被破碎、被剥开。然后再讲到这个杯，讲的是立约的血。立约的血一方面是来赎我们的罪，为多人流出来的。同样，它讲的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其实都是在跟神有一个约在那边啊，就是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一定有立约的双方啊，就是这个约里面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就是我们不要讲到说我们信主就是好像只是得到了一个恩典的事情，我们首先是得到了拯救这样一个很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救恩一个恩典，但是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进入到一个约里面去，想到说我们在这个约里面。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能不能好好的去履行这个约啊？我们知道说有旧约，为什么又有新约呢？就是在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人，他没办法去履行这个约，他没办法靠着他的守律法去履行这个约，我们才有了新约啊。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仍然是要守约的，我们要去履行我们在这个新约中我们的职责。其实就是我们要去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去履行这个约。然后后面就讲到说，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们，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讲这个主餐礼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有盼望，主耶稣一定会要再来。然后后面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就出来了。然后在路上就讲到了这个，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是出自于撒迦利亚书上13章第7节的一些经文。所以这也是应验旧约的一个预言，讲的是这个牧人，当然讲的就是耶稣了。我们后面看到说，耶稣被捕之后呢，这些门徒呢就又逃跑了，就这个相当于这个羊就分散了。然后当耶稣复活，又去这些门徒又聚集在一起啊。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当你去不去传耶稣，不去尊荣耶稣，不去高举耶稣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相当于在击打这个耶稣，在击打这个牧人了。所以呢，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不去尊荣耶稣，有的时候看上去人很多啊，其实这都不是主的羊群，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尊荣耶稣，要去高举耶稣，而不是去击打耶稣。然后后面就彼得就对主讲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其实其他福音书讲的说，不仅是彼得这么说，其他门徒也是这样说的。然后耶稣就专门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告诉你，在今天夜里击掉2遍以下，你要3次不认我。”然后这是彼得是极力的否认，说：“我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所以讲的说，众门徒也这样说。所以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并不是在撒谎，他是真的是很真心的来去讲这句话，只是说当时到了那个场景之后呢，他就软弱，他是真的是凭着真心来去讲这句话，只是后来他就软弱了。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科西玛尼园，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那样一个挣扎，所以讲到说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后面记载他的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那样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挣扎，所以我们就思想的一个问题说，我们如何去 正确面对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挣扎。首先呢，我们不要去回避这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真真实实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挣扎。我们想说，耶稣基督的挣扎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马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要临到他身上去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人性的角度，从一个完全属人、完全作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角度来看，他清楚的知道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也包括被钉十字架之前受的那些羞辱、受的那些鞭打。然后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些那种痛苦，他都知道，这个痛苦是很大的痛苦啊，这是一个肉体痛苦，是非常大的一种痛苦。这是带来挣扎的原因之一，而比这个其实更痛苦的一点，就是从神性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圣洁的。但是，他将要去担负世上所有人的罪，不仅仅是当时的罪，还包括以后的那些人的罪啊！你就想说，一个完全圣洁、对罪、对污秽那样的恨恶的神，他要担负所有人的罪啊！就是那个罪，你就没法想象，这个是一个那么圣洁的神要把。人所有的那些污秽的、那些肮脏的、那些罪的东西，都要加到他的身上去。这是一种，这种痛苦是更大的一种痛苦，并且他还要去，因为担负人的罪的缘故，要跟天父有一段隔绝的时间了。就是对于圣子而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因为他们是一直是合一的啊。然后，但是呢，因为担负人的罪的缘故，他要跟天父要隔绝。所以这样看来，就是你去来看说，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的这些痛苦，有肉体上的痛苦，更有灵里面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想到这个时候，他有挣扎，这是其实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他清楚的知道说他要受到这些苦难，所以他向主来求倘若可行。就把那时候过去，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就是说，灵命高升并不代表没有挣扎，就是他有一种选择，就是说，如果能选的话，那我就不要这些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想着说，有时候我们是在隐藏自己，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些苦难，面对一些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是抵触的。有时候但是我们不愿去想，觉得说啊，我好像我一有挣扎的时候，好像就是我的错。有时候我们去故意隐藏这个东西。其实，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件羞耻的事情，而是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就可以，我不想去受这个试炼，因为它是受苦的事情，我们要去受。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你个人的一种心愿啊，我没有人愿意去受苦。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的去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挣扎无损于耶稣的形象，反而是我们知道说更深刻的了解到说，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的那个苦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感谢神给我们的救恩呢。就说你知道他受的苦有多大，就你对主的爱就会有多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如何以更加感恩的心来去领受这样神的恩典。所以说挣扎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正常，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挣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曾经挣扎，但是他最后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啊，说。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每个挣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走，一个是顺服我自己，走向自己的软弱； 再一个方向是走向天父的旨意，而耶稣基督选择的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一面挣扎，一面向天父的旨意走。等到他完全站在天父旨意当中的时候，哎，这个挣扎起来就结束了。所以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说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这样一个榜样，就是我们顺服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榜样。所以后面就讲到了耶稣被这个犹大带的人来去捉拿，然后马可福音还特别记载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当那些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个人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一个记载一般认为这个少年人指的就是马可。然后后面是他们捉住耶稣之后呢，就带到了大祭司那里面去来审判他。好，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放在一块儿看的时候呢，前前后后一共有6次的审判，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记载到了4次根据约翰福音，他第一次的审判在周四晚上，他是先带到了这个前任大祭司亚拿那边去这个是只有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时实际上是他有2个大祭司的，一个是亚拿，就是亚拿他本来就是大祭司，然后呢，罗马政府不喜欢他，就把这个亚拿给撤掉了，然后换上了这个该亚法，这该亚法呢实际上是亚拿的女婿，但是呢，这个亚拿呢还是在犹，就是在犹。犹太人里面呢，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大祭司所以呢，有很多事情还是要到亚拿那边去来先处理所以呢，就是先去带到亚拿那边去，然后呢，又从那边又带到了这个现任的大祭司，就是被罗马政府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该亚法这边和一部分工会这个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实际上就是这一次的审讯。然后这是周四晚上的2次的审讯审判。然后在周五早晨有一次审判就是在15章里面第一节里面讲到的这个，他这个是全体的工会，因为在周四晚上呢，因为是半夜了嘛，所以他只有一少工会的成员没有全体到场，所以在周五早上呢又来了一次，就是说全体工会到场这样一次的审判。然后他们审判完之后呢，就送到了这个比拉多那边去就是周五早上的那个审判，15章其实前面这一段，他其实讲到了2次的审判，他并没有分开另在其他福音里面还讲到说，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其实比拉多这个人很狡猾他不想干涉这个就是犹太人这个宗教内部的事情，所以呢，当时正好是过节嘛，所以这个分封的希律王安提帕也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这个比拉多就想把这个皮球踢给这个希律王就让他送到希律，让希律去做决定。希律呢比他还狡猾，他也不想接这个烫手的这个山芋，就又把球又踢回到比拉多这边去所以后来就是最后一次审判，最后做决定的其实还是比拉多所以这个前前后后呢一共有6次。那我们先来看14章后半段，就讲到这个在工会前受审，所以这次的工会受审呢，不是全体的工会是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的工会只有，所以这特别讲到说祭司长就是这个工会它的整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去找着这个控告耶稣的这个理由。需要一个要定他罪的话呢，你需要有个罪证但是他们找不着，就等着后面这些人做假见证来告他。但是讲来讲去呢，都很冲突，也各不相合。然后这时候耶稣其实不讲话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耶稣受审判的时候，那些人讲的那些话呢，耶稣都是不回答的，唯有当讲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耶稣是不否认这件事情，无论是在这个祭司长公会面前，还是在比拉多面前，耶稣只是回答这件事情。所以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来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加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在讲我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回答，不是在讲说，哎，我就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讲我是的时候，实际上是，所以这些犹太人都很清楚啊，就是讲到这个 I am who I am 这件事情，实际上他回答的时候是用，就是讲述我是神的意思。可以讲到这个人子呢，也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啊，是这个基督。然后当耶稣不否认他的身份之后，这大祭司就觉得说这就是已经是证据了，所以就把他给觉得就完全可以定罪了。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审判在就是完全反过来了，完全圣洁的神，完全有权柄的神，他才是有资格做这个审判官现在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神，反而被一群犯罪的人来去审判然后呢，就整个审判的程序实际上就是这种不公正因为他们目的不是说要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是说他们心里已经要判他死刑了，但是呢，需要搜罗去证据。所以下面就讲到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我们当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他的这样一个失败就是每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们比彼得强实际上，彼得他正因为他爱主，他关心主，他是跟着主一直到了那个大祭司那个院子里面去，所以才被那些大祭司的那些使女员、那些仆人呢，去质问他，所以才有这种三次不认主这个事情发生了。其实，那其他的门徒呢，就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他们自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有人那大祭司的使女会见到他们去问他们。所以呢，这里并不是说彼得比那些门徒更差，反而是因为他有爱，因为他爱主、关心主，他才进到那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被那些人来问了。所以而我们，不会比彼得做得更好，就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彼得他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自然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我们力争，我们努力不软弱，不跌倒。但是，其实比软弱更可怕的一件事情，说你软弱之后你怎么办就是说，所以我们上次也比较了彼得和犹大，就是说你软弱之后，你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话，你回到神的那边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宽恕，你靠着神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所以特别讲到他思想起来就哭了，说这种哭是一种代表他心里面的那种真心的悔改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而回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来去让神赦免我们，重新被神所建立。第五章就讲到他们在这已经到了周五了，一到早晨，这个他们就说祭司长、长老、文士和全公会的人，他们又这是又一次的审判，就是讲到要把这个耶稣给叫到比拉多那边去。就是比拉多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员，他那时候担任这个犹大的巡抚。所以这个人本身是据历史的记载，他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人，就是他那种很冷酷的那样一个官员。就是当时的这种司法制度，就是说，因为他犹太地是罗马被罗马所占领了， 就是说一些宗教内部的事情呢，犹太人是可以自己处理，但是呢，没有执行死刑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些大祭司或者文士这些宗教这些领袖呢，他想治死耶稣，但是呢，他必须通过罗马政府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啊，他们自己不能够处死耶稣，所以他们才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来，让比拉多来去审讯，做最后的判决。这里面因为记载了比拉多讲了5句话，然后每次都是问问题，然后首先是问耶稣。啊的身份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嘛，所以耶稣再次就说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他承认说你说的是，然后接下来就是祭司长去控告这个耶稣很多的罪行啊，所谓的罪行，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你看这些人讲了你很多的罪，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呢？然后后面几句呢，都是比拉多来去问这些众人呢，就是问他们要不要去释放耶稣而去啊，因为他们有过节的时候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释放一个犯人，但是这些人呢都受到了这些祭司长的挑唆，然后呢就他宁愿释放这样一个杀人越货的一个强盗，而是要把耶稣来钉十字架。就是比拉多，他是一个政客，所以他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说耶稣是无辜的。我讲的说是因为他知道说他们嫉妒他把耶稣捡了来，但是比拉多为了他就是他的统治的好处啊，就是他不想生乱嘛，就是他虽然知道耶稣是无辜，他仍然做了这一个判决，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比拉多。啊，他要承担他自己的罪。所以在周五，一个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然后呢，比拉多为了自己的好处呢，向这个群众呢去屈服，然后呢判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在后面记载了这个兵丁戏弄耶稣。啊，给他戴上这种荆棘的冠冕啊，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啊，等等。然后后面就记载了耶稣上十字架，在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啊，特别讲到了一个人来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个西门。23节讲了说，拿没药调和的酒来给耶稣，耶稣却不受。就这个没药调和的酒呢，是有麻醉的作用，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麻醉药，被那个当时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会提前给他们来用这个药，但是我们这里特别提到说耶稣不用啊，耶稣要完完全全的去承受这样的痛苦。后面讲了他去研究分他的衣服，这也是应验这个诗篇22篇里面的。一个预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呢有差不多有6个小时就是说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几初，就相当于上午的9点。然后33节讲到叫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就是说其实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死，然后被拿下来，被取下来，差不多有6个小时。然后讲到说他又。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28节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特别列在罪犯之中这些出自于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一个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30节特别讲到一些路过的人去辱骂他说。如果说他真的能救自己，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文士也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其实，而这句话呢，恰恰是耶稣自己的心意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不是他能力上不能，而是他不肯救自己，而是因为着要拯救 对人的这样一个爱，他不能够救自己。然后后面就记载了耶稣的死，讲到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你犯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担当了世人的罪。所以他要跟天父要分离一段时间。后面就讲到啊，耶稣的气就断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讲说耶稣用那个死的字眼去描述他，都是用了其他的词来描述。所以耶稣的死，他不是一个那种一般人的正常的死啊，不是说我的就是我的身体到了一定程度，我。就死了啊，所以圣经里他讲说，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神的那样的死，他是主动的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父的那种死啊，不是跟我们正常的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啊程度的那种自然的死是啊不一样的。38节也特别讲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上次讲马太福音也讲到，说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啊，代表说，这个幔子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信又活的路。这样的话，每个人呢都可以凭着信耶稣基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恩典，而且。和那些祭司长、文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而是一个外邦人，就是这个百夫长啊。所以看，显然是这个百夫长他见到了很多人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看到耶稣这样的死是跟那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他才讲到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也很有意义啊，就是讲到这个外邦人讲出这句真理，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而这话是从一个外邦人讲出来的，而不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或者那些犹太人讲的。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约瑟他是公会的一员啊，讲了他去埋葬耶稣的过程。44节特别提到说，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就是他很诧异这件事情，因为按照一般的经验，这个人在十字架上是。要花2到3天才能够死啊，所以这个刑罚很痛苦，这也是原因之一。他不是一下就死了，是慢慢的死，这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很诧异说已经死了。16章呢，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前面讲到了说，当安葬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位妇女的都在。在那个地方啊，圣经里面几次记载到这个妇女啊，就是包括在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妇女在下面啊，因为他并没有讲门徒啊在下面，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是在那边的，那圣经里面多次讲到这些妇女，这些跟随耶稣的妇女，所以过了安息日，就是到了周天了，然后。就是讲到几位妇女呢，去买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首先这件事情呢，当然是因为他们有对主的爱啊，他要去重，因为那天周五晚上安葬的时候呢，是很仓促的，所以他们要去重新去膏耶稣，然后重新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葬。当然这件事情一方面是他们对主的爱，另一方面其实也表现出说，他们对主的话呢，就是没有领受到啊，就是说。他不知道耶稣，因为耶稣讲了几次要复活嘛。如果他真的想起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他，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对主的爱这一点呢是不可否认的。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天使呢，告诉这几个妇女说主已经复活了。那当时那个坟墓呢，就是有一个大石头去堵住这个坟墓的那个入口。然后呢，他们到的时候，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说这个石头的滚开，并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我们后面看到耶稣他的身体是可以穿过那些墙壁的，所以这个滚开呢，只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呢能够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去。 然后看到这个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只是给他们方便，他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后面就耶这个天使呢，就让这些妇女呢去告诉这些使徒啊，其他的这个门徒啊，所以主已经复活了，让他们到加利利去了。所以第八节讲到说，他们出来在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就是可以看到当时那种场景，有天使显现的时候，他是很惶恐的啊。这里虽然讲到说他什么也不告诉人，只说当时他们很惶恐，就是圣经记载说他们啊。后来又是告诉了这些啊其他的使徒啊，所以他后面才有彼得和约翰过来看耶稣的坟墓。然后9到11节就讲到了他向啊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就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以复活的身体第一个显现的人，其实就这位抹大拉的啊玛利亚，讲到说他赶出啊赶到七个赶出七个鬼来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啊，也很值得我们思想啊。就是说，你看耶稣他复活之后，首先显现的上这位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的这种妇女，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场景是，其实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第二次又回到耶稣的坟墓这边来，就是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因为神在他的身上恩典极大，说赶出了七个鬼，所以就因着他爱主的缘故，他早上还来了一次，第二次呢，之后呢，他又来了一次啊，就是这个耶稣向他显现，就是他第二次来到坟墓，这就是向他显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复活的主，首先是向这样一位爱主的这样一位姐妹来显现，然后后面讲到他在以马忤寺的路上又向两个门徒来显现啊，这个跟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一致的。然后啊，后来他又向11个门徒做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然后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们不信那些人的见证。后面这一段就是啊，向他们颁布这个马可福音版的大使命，让他们让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中文翻译成万民啊，其实它的原文里面，我们小字也看到说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就是这个福音的范围不仅仅是给万民，不是给人呐、啊，是也是给所有的创造物啊，我们到后面看啊，看罗马书的时候，或者会看到说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关乎人的，也是关乎跟这个所有的受造物的。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不单单是人的关系和神，人和神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其实这个宇宙万物和神的关系也受到破坏啊，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地受到咒诅啊，所以它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成就的这个救恩呢，不仅仅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而说这个所有的受造物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啊，都受到了这个修复，都与神和好。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讲的是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所以这个福音是不仅是关乎人，也是关乎啊其他的啊受造物的。一讲到福音的内容，就是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哦。就是讲到啊，信而受尽啊，就是你信在先啊，尽在后。你只有心里面真的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再受尽，然后这样的人才必然得救。后面就讲到这个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啊，就是讲到了几个神啊，这个神迹啊，讲的是赶鬼、说新方言、手里拿蛇落，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就这个，但经文不要从字面上去讲着说，哎呀，每个信的人都一定会有这样的神迹啊。就是这个是啊，其实这几个神迹，我们仅仅是从啊这个圣经里面，除去这个喝了毒物、什么也不受害之外，其他神迹都有发生过啊。就说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有啊这样的神迹随着他，我们不能拿这个去来衡量说这个人是不是信神的有没有得救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个是啊，他是给每一个啊给这个所有的信的人里边的，就是有人有这样的神迹，就这跟这个圣经的记载就没有 冲突啊，就是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有神愿意有这样的神迹给你的话，那我们就凭着感谢的心来去领受。所以后面也特别讲到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式所传的道，就是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了正式所传的道。就这段经文，就是最后一点就是需要讲的，就是这个9到20节这段经文，在一些英文的版本上呢，是用专门讲到说，在一些抄本上，就是一些古老的抄本上，有的有的没有，我们中文没有讲，但是英文它有这样的，就是就是9到20节这个到底算不算圣经的一部分？就是去如何对待后面这段经文的，也就是如果说这段经文它是非常独特，就是只有马可福音讲到，其他的福音都没有讲到的话，那这段经文呢，就说呢要特别小心了，就是这段经文就不能够去建立教义啊。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这个文记载的话，就说这段经文其实不仅仅是马可福音讲到了，它的内容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讲到，包括像抹大拉玛利亚显现，然后像伊马五四的两个门徒显现，分别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到。然后耶稣升天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提到，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所以呢，这样看来的话呢，这段经文呢，并不是完全只有马可福音有啊，它并不是独特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放心的去来看这段经文啊。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中，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救恩何等的宝贵，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来去更加以感恩的心来去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将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来活出来，也能够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因着渴慕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将你当作的敬畏和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